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各国公民线人，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四国将决定中国电动汽车命运，创造历史。墨西哥第一位女总统宣布就职，斯德哥尔摩以色列使馆外全枪声，广西举办踩日本国旗送五星旗活动，中共强制电动单车装定位，反对声四起。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号，根据彭博资讯，近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加大了对中国公民的招募力度，特别是针对一些对中共党魁习近平不满的民众。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在采访中指出，很多人对习近平的统治感到失望，认为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可以帮助他们的国家。为了吸引潜在的线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Facebook、LinkedIn、YouTube、Telegram 和 X 上发表了中文指示影片，并提供了如何安全接触公开及暗网的详细说明。此外，还有波斯语和韩语版本，以吸引朝鲜和伊朗的潜在线人。美国情报官员一直对获取中共政府运作的第一手资料感到沮丧，随着中共变得更加不透明，中美关系因台湾和先进技术等问题日益紧张，深入了解习近平的决策过程显得更加重要。近年来，中共加强了对民众的警告，敦促他们提防外国间谍活动，甚至连天气资料亦不愿意向外界公开。科恩指出，随着中共的监控力度加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发展消息来源方面面临重重困难。他表示，中共的审查制度异常严密，不单止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员，亦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士构成威胁。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努力吸引已离开中国的公民，甚至通过冷战时期的方式鼓励他们向美国驻外使馆致战。美国中央情报局正通过这些努力获取更多关于中共政治体制的深刻见解，进而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随着即将在10月4号进行的最终投票，欧盟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永久性入口关税的议案面临关键决策。根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等四个重要成员国预计将支持该法案，这个将确保议案在这次表决中获得通过。这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占据了欧盟总人口的 39%， 远超过推翻议案所需的 65% 的门槛，因此除非15个国家共同反对，否则该议案将无法被撤回。这一关税计划自7月宣布以来，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吉利和上汽集团分别加征 17.4%、19.9% 和37.6%的关税，而其他厂商的关税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整体来说，未来五年内，欧盟对中国入口电动汽车的关税将至少提高至27%，甚至可能接近50%。虽然欧盟在8月份稍微调整了相关税率，意在向中国展示让步，但北京就事件表示不满，认为高关税将严重阻碍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扩张。面对这一挑战，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最近展开了针对欧洲国家的外交行动，访问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并与欧盟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进行会晤。中方提出了多种代替关税的方案，但均未获得欧盟方面的认可。如果这次投票如预期般通过高额关税议案，对于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中国来说将是一个重创。中共政府一直将电动汽车视为经济复苏的核心策略，并投入了大量资源以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高关税的实施将令中共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大幅下跌，影响它的出口计划。为了缓解潜在的紧张局势，欧盟委员会可能在表决期间提出附加建议，强调与中方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以解决有关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争端。这个表明，即使高关税获得通过，欧盟仍会保持与中方的沟通，重新考虑之前被拒绝的中方议案，例如价格承诺方案。目前正在考虑的代替方案包括根据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电池性能和驱动方式等标准计算最低入口价格。另一种可能性是中方承诺在欧盟市场进行投资，同时在过渡期内设定配额，以促进双方的合作。这次投票的结果将对中欧双方的贸易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希望在电动汽车市场上取得突破，欧盟的政策决定将不单止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布局，亦可能改变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当地时间10月1日，墨西哥当选总统新鲍姆在该国首都墨西哥城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讲。墨西哥为此庆祝宣布公众假期，新鲍姆成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新鲍姆誓言将加强妇女权益，并确保这个拉丁美洲第二大经济体仍是国际投资的安全目的地。62岁的科学家、前墨西哥城市长新鲍姆在墨西哥国会举行的盛大仪式上接受了总统授带，这个标志着他6年任期的开始。新鲍姆当日下午在首都历史悠久的佐卡诺广场发表演讲，提出了100项承诺，包括扩大公共医疗和教育、建造100万间新住宅楼房、限制关键商品的价格，以及向国会提交一篮子改革方案，以及打击性别暴力和歧视。他说，我是一名母亲、一名祖母、一名科学家和一名有信仰的女性，从今日开始，根据墨西哥人民的意愿，我将成为总统。他重申，央行将是自主的，并告诉投资者，请放心，国内外股东的投资在我们国家将是安全的。新鲍姆表示，他将在星期四公布方案，这一方案将包括修改宪法的提议，寻求减少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妇女。我们的指南是人民的幸福和福祉，我向你们保证，我会继续创造历史。同前总统一样，他强调社会和人民主义价值观，同时新总统亦通过尊重女性及他的进步思想开启了新的篇章。新鲍姆在由妇女主持的土著仪式中被授予权力权杖，这个是墨西哥福地能量的象征。新总统承诺，我认为我的责任是令墨西哥走上和平和安全的道路，我保证要减少罪案。较早的时候，在国会前的演讲中，新鲍姆承诺将妇女事业发扬光大，和他的前任一样，他承诺要每日举办新闻发布会，来和墨西哥人交流接地气。在今年8月14日的时候，墨西哥联邦选举法院宣布确认了6月2日墨西哥总统大选的结果。新鲍姆共获得35924519张选票，得票率59.76%，正式当选墨西哥新任总统，成为墨西哥历史上获选民最多的当选总统。10月2日，瑞典警方表示，他们昨晚接近6点的时候接获报案，话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以色列大使馆外传出枪声。根据初步调查，大使馆建筑物被击中，但好彩没人受伤。斯德哥尔摩警方媒体联络人兰德伯格话俾发生社听，我哋揾到一啲物品显示以色列大使馆附近发生枪击，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我哋唔希望透露确实揾到啲乜嘢。呢次事件发生喺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嘅同时， 伊朗日前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导弹，为报复以色列击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等数名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首领。寻日朝以色列境内狂射飞弹，以色列亦已宣言要令德克兰付出代价。与此同时，瑞典邻国丹麦警方警告，在靠近以色列大使馆的地区亦传出爆炸声，但同样无人伤亡。警方正在就事件进行调查，目前局势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十一长假期前一日，在南宁一个广场上，一名男子举办了踩日本国旗送五星旗的活动。他在地上放置日本国旗，并要求参与者先踩日本国旗后才能领取五星旗。現場眾多民眾，包括青少年和兒童積極參與活動，甚至在國旗上寫低「請擦腳」的字樣。這一事件在社交平台上很快傳播，相關消息亦令本來處於低谷的中日關係更加惡化。早前中國深圳發生的日本兒童被刺身亡事件，已經引發了中日關係緊張。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在参加富士电视台节目时指出，中方未能及时公开疑犯作案动机，亦未有效管控反日言论，令他感到愤怒。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事件活动表示不满，认为爱国情绪如果过于极端，可能导致愚昧和冲突。有网友借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言论进行反讽刺，官方講一套，民間做一套，指責官方和民間立場的不一致。在深圳事件之後，很多當地市民自發前往日本人學校獻花悼念，反對暴力，表達對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希望。這一切令到大家更加關注目前緊張的中日關係，以及怎樣避免悲劇重演。日前廣西的這個踩國旗事件，不單止在民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亦對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產生進一步的影響。10月2日，北京市民李慧向工業和信息化部提交意見，建議將北斗定位和通訊功能組件的選擇權交回給消費者。原因是早前中共工業和資訊化部發出徵求意見稿，以強制電動單車安裝北斗定位及通訊功能，目的是加強對民眾的監控。李慧說，強制安裝北斗定位系統實際上是剝奪了中低收入人群的使用電動單車時對個人私隱的保護權。法律規定獲取個人行蹤軌跡需獲得本人同意，不過現行規範將這個要求變為強制性標準。近年來，中國大陸電動車自燃事故頻繁發生，甚至引發火災，造成人員傷亡事故。網絡上就事件議題的討論熱烈，很多網友表示強烈不滿，電動車沒有了腳踏，卻多了北斗定位，想買個簡單的車為何這麼難呢？公眾質疑這樣的規定是否會擴展到燃油私家車和其他車輛呢？強制要求電動單車安裝北斗定位和通訊功能組件的政策並未能有效解決電動單車的安全問題，反而引發了更多關於個人私隱和自由選擇權的討論。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